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要先请一位姐妹小英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险阻路上不孤单。我们先来听小英的见证。
15年前我在教会受洗，对于圣经的真理却并不是很明白了解。我是因为先生外遇才进小组，在这之前总觉得是先生对不起我，我并没有错，是他辜负我，而我想要离婚是对的，理由很充足，甚至埋怨神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进了小组才知道，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应当学习改变自己，就算先生有200个错，我也要为那两个错负责。我听见其他姐妹在婚姻风暴里的见证，让我真的学习谦卑顺服，委身在婚姻里。我要用爱来挽回先生，感谢主，先生回转了，他离开外女并回到家中。我开始学习如何修复夫妻关系，小组姐妹教导我如何接纳、包容、体贴先生，对神要有信心，要用行动表达无条件的爱，重新和先生建立信任。过程中很不容易，但感谢主，现在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更亲密了。接着先生的公司在财务上出了问题而倒闭，先生因曾帮公司做保，银行便向先生追讨债务。我和先生一起面对，开庭跑法院，找法服律师帮忙和银行协商。一年多后判决下来，结果先生要分6年偿还。感谢主为我们的家开道路，目前还在偿还中。2年前先生诊断出得了大肠癌3期，经过手术切除、打化疗，历经9个月的休养治疗。我在小组中有姐妹们的支持、祷告与陪伴，相信神有预备、有医治，他赐给我力量和盼望。目前先生已在慢慢康复中。而就在这个同时，我的妈妈发现得了肺腺癌3期，但我已身心俱疲，开始埋怨问神，为什么要让年迈的妈妈经历这些痛苦？是我做错了什么，要惩罚我吗？我愿意和妈妈交换痛苦，我觉得失去了盼望，甚至难过灰心。而小组姐妹们告诉我，神让我经历这些是我可以承受得住的，我要把眼目定睛在神身上，不看眼前的环境，要我紧紧抓住神，看神如何做心事。就这样祷告交托，上帝怜悯妈妈，给妈妈有好的体力来面对化疗与放疗。在陪伴妈妈的过程中，我告诉自己，喜乐的心是良药，相信神正在医治妈妈，虽然有高山低谷，我仍不灰心，对神有盼望。感谢主让我长期委身在小组里，得着力量和盼望，姐妹们互相扶持。每当我跌入谷底，小组姐妹教导我呼喊主啊救我，使我重新得力。信主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险阻、有困难，但这些却让我更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也因为有姐妹们的扶持陪伴，让我在这条路上不孤单。感谢赞美神。
阿们，感谢赞美神啊！我好喜欢小英最后的这一句话，她说信主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险阻、有困难，但这些却让我更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 也因为有姐妹们的扶持陪伴，让我在这条路上不孤单，真好。好，那我今天请到了月琳，我们妇女事工的组长，也是区长月琳，来跟我一起回应小英的见证。月琳你好。
凤姐好，大家好。
是，那你在听了小英的见证之后，你先说一下哈，你最被触动的是哪一个点？
哦，我觉得我被她好感动，这个姐妹怎么可以在一听到神对婚姻的心意，她就可以跟过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以前都是会觉得说是先生的错，是先生的问题，先生又外遇，是先生对不起她这样。我相信她是可以找很多理由要离婚的，但是当他进了小组，知道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他就转向了。我觉得这个好宝贵。
阿们，我真的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听起来真的是先生对不起他，真的是对方好像先犯错，而且对方犯的错很大，一般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那我就跟他离婚，或者可能对方也说那就离吧，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所以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撕裂，然后就是开始上法院告，或者我们就提出条件，那个条件通常都是很高额的赔偿，但这个其实并没有修复关系，反而造成更深的彼此的对立和伤害。那尤其有了孩子是好大的一个破口，关系上的一个破口。就算最后离了婚，或者我们得到很高的赔偿，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伤口就得到医治，或者我们里面的苦毒恼恨，还有我们觉得被亏待，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得到解决？没有耶，其实我们是带着这种苦，是带着这种恨来继续过我们的人生，只是我们觉得说啊，我挣到了一些钱，可是你最后发现其实物质的这些东西并不能满足你心灵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对小英很棒，她虽然觉得她想要离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她也愿意来听真理，听到真理之后他愿意改变自己。这是每一个婚姻或者每一个人的生命转折的那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愿意放下我原本的这种自我中心的想法和这样的一条路，我愿意放下，我愿意听听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而当我听到合乎真理圣经教导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原则的时候，我是愿意改变的，我是愿意接受的，所以这个就带来后面的改变。月琳，你说说看，在一开始他遇到了哪些挑战，他需要克服哪些世界的价值观？
这个姐妹很不容易哦，因为现在普遍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一方外遇，那你就离婚啊，因为下一个会更好。哇，这个是社会一直在讲的，这个是挑战很大，很少有像我们这么坚定的哦。再来呢，我觉得他在家庭里面可能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个，所以他会觉得他是受害者，他在婚姻里面他是受亏损的，他是可怜的，今天有所有的问题都是对方的错。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会觉得我是基督徒，神怎么会让我有苦难呢？成为基督徒应该是一帆风顺，先生很好，孩子很好，苦难不是上帝的心。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讲啊，上帝怎么会让你有这么痛苦呢？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世界的价值观。
对，不仅是世界的价值观，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会认为上帝如果爱我，他不会要我受这么多苦的，我不需要这样的让自己这么卑微，我不需要这样子被对方欺负，我不需要这样的委曲求全，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没有要我受苦的，上帝是要祝福我的，让我都一帆风顺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挫折，这也不是我的错，都是他的错，我不需要继续留在这样一个 不快乐的关系里。我觉得今天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这个关系既然这么辛苦，我不需要留在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关系里。那我要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偏差的价值观。如果你住在这一个社区里，然后你觉得哇，这里面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你是可以搬走。如果你去到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很多不诚实，很多诡诈，很多霸凌，我们假设是这样的话，你是可以离开。因为我们在工作，甚至我们住在什么社区，甚至你住在哪一个国家，如果你不高兴，你不喜欢，你要离开都没有犯法，没有犯罪。可是婚姻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说孩子读哪一个学校如果不太理想，都可以帮他转学。可是婚姻是不能转出去的，因为婚姻是一个盟约，它是神圣的关系，它是用我们一生的人格进入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我要用一生来爱你。所以婚姻是一个非常重大，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除了我们决定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外，真的我们跟什么人结婚是我们人生第二个最重要的决定。所以真的不能轻言放弃或者离婚。这也是为什么一面对离婚，其实绝大多数的人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轻率很草率就可以做的一个决定。小英很棒，就是她愿意来面对这些价值观，现在是一个新的价值观对她旧的价值观的一个挑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要看看小英做对了什么。那我要继续问月玲，小英做了什么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小英她做了一个真的就是跟她以前很不一样的，就是她愿意放掉那些世界的价值观，转身委身于她的婚姻，不离婚来面对她跟她先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身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这是最棒的，也是最合神心意的决定。
没错，其实他在婚姻里面第一个经验到的是先生外遇背叛，第二个就是先生积欠了债务，其实应该是说他先生替公司做保，后来公司倒闭，他先生连带的就变成债务人啊，他要负责偿还。说真的，当时小英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认识他，所以我知道那笔金额真的不是一般拿薪水的工作的人可以很快的解决的，那是需要长期一点一点解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小英并没有责怪她的先生，我觉得她就是一直鼓励先生说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面对。所以她说她陪先生跑什么法院协商啊，找法服的律师来帮忙啊，他真的是跟先生一起面对，最后就是有一判决下来，他们可以分多少年来偿还。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每一个月他们收入有很大一笔是要还债的。可是我看到的就是小英至少在我们面前 我没有看到小英抱怨呢，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能解决就好，那我们就慢慢慢慢的解决。其实我很敬佩小英耶，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姐妹啊是很有爱心的，愿意帮助她一点，她都婉拒耶。哦，我都觉得她是可以接受这样爱心的帮助，可是她真的她都婉拒。然后她就说我们都有偿还的计划，只要慢慢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小英这个时候没有像有一些妻子，就是说我先生捅了这个大篓子，他 他有债务，哎，我要跟他的债务划清界限，他的债务没我的事。我觉得小英没有这样子，哎，他就是愿意真的是跟先生合一一体，他也上过婚姻班，他就决定跟先生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承担，他没有嫌弃先生。当然先生这个时候也已经从外遇回转，然后接着他遇到的就是先生癌症，就是要开刀然后要做化疗的。小英也一路陪伴先生，那个也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其实先生那个时候几乎不是几乎啊，是完全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其实偿还债务这些啊都还在继续啊。觉得小英真的非常的辛苦，一边陪伴先生做化疗，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同时负担偿还债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我看到的是小英怨言几乎没有，我没有听过他发什么怨言，他只是有的时候会软弱，就说你们为我祷告，真的是很敬佩他。我觉得很棒的是他里面有一个愿意信靠神的心。那后来又遇到妈妈也是癌症，这一次他真的是非常的挫折沮丧，可是他就是每个礼拜来小组，然后在小组里面他被鼓励，他被坚定啊，然后他又从一种比较忧愁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后来也是都会感恩。哎，我觉得小组好棒哦，因为在我们小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礼拜有什么值得感恩的。然后你知道在他的那一个小组里面也有别的姐妹的先生得癌症，而且是很靠近末期的癌症，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姐妹她们能够说我这个礼拜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啊，你们要听好消息还是听坏消息，我就说啊，你先讲坏消息好了讲完坏消息啊，松一口气也没那么坏，那我们来听好消息啊。我发现这些姐妹好棒啊，她们都能够在坏消息里面，就是一个不顺利的环境里面，她们看到恩典。例如说她到医院又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医护人员，或者啊，那次原来要等很久，结果哇，没有想到很快就看到医生，他们都在这些苦难里面找到恩典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要学。我发现姐妹们在苦难里面反而更有上帝所赐的智慧，去看到上帝的恩典其实是大过苦难的，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所以我看到小英她做了好多正确的决定，就是她不断的信靠神，她愿意走上帝给她的这条窄路，然后她就每天每天靠主得力耶。她真的不是容许自己坠落那种忧郁挫折自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上帝充满埋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他是不断的起来选择上帝要他有的一种态度，一种正确的真理的价值观。这是我从他的见证里面看到的。我要再问月玲啊，就是他学到了什么功课，或者这个对他的家庭带来什么美好的影响？
我看到小英她透过她在苦难当中，她一直在改变自己，她看到自己在婚姻当中的问题，并且为她自己的错负责，而且她不断的在学习顺服先生，接纳先生，一直在表达无条件的爱，然后跟先生重新建立关系。我也从小英的见证里面，我看到她是一个对神有信心，而且她在苦难的时候，她紧紧的抓住神。于是我就看到当他愿意对神有信心，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生就有机会回来家里面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丈夫，然后他们在这样的债务里面，在苦难当中一起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也看到他跟他先生同心，就会使身边的人看到哇，他是一个信靠耶稣的好榜样。
嗯，真好。小英的见证让我想到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从38节开始，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保罗深信无论任何人事物，那这里也包含先生外遇，也包含家里欠债，也包含先生或者妈妈得癌症，或者我们自己身体遇到了非常大的创伤或者情感的创伤，这些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只要我认识神，在主的爱里，就没有任何事能够让我与主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任何遭遇能够让我停止经验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不会离开我的，在我最困难最痛苦甚至我们说最绝望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验神的爱，让我们可以重新用新的眼光，心里有新的能力来面对每天的挑战。我从小英身上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也从他的孩子才小学的时候到现在，他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了，这位母亲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靠着主的爱，他真的成为他身边的人的榜样，还有他成为我们的滋润。我说哦，他好像那个和煦的阳光啊，就是非常温暖非常安静的，让我们靠近他的时候，我们都被他这个温柔的生命所滋润，真好。好，我们谢谢月灵，我们也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就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邀请我们学员弟兄小组的组长 Eddie 还有我先生李哥，我们来回答以下的问题，因为是由一个弟兄提出来的。 Eddie 你好。
冯姐好，李哥好。
嗯，
大家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一位先生提的，他说，先生做家庭主夫，太太负责赚钱，可以吗？好，那我要说哈，现在的社会好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听到，哎，这里有，那里有啊，好像开始比较在男女角色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先生做家庭主夫，太太负责赚钱。我想很明显的就是太太赚钱的能力比先生强，或者太太的收入比先生高，所以有一些家庭可能就会这样的一种角色，变成太太是主要赚钱的人，然后先生在家里做家事顾孩子。这位男士他问，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先请 Eddie 来回答。
好，对，我想以前的社会大部分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大家也都觉得这样理所当然，但现在这个社会强调男女平等，有的人会认为说应该要打破这种传统的刻板印象，不一定非要男主外女主内。那如果太太工作能力比较强，钱赚得更多，倒过来女主外男主内好像也很好。到底男女角色怎么分工才能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祝福呢？那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上帝创造男人的角色是什么。第一，我想上帝创造男人是家庭的头，不代表什么事情先生说了算，而是先生要有肩膀，要扛起责任，要为家庭牺牲舍己，他要保护这个家，就算天塌下来了他也要顶着。我记得以前和太太交往的时候，我爸爸就会提醒我，他说，你要想清楚哦，一旦把人家娶进门，你就要为他一辈子负责， 因为这是人家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宝贝女儿，如果没有照顾好，你要怎么跟人家父母交代？所以各位弟兄，你愿意当家里的头，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吗？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这样毫无保留的付出，那你就还没有预备好要进入婚姻。然后各位姐妹，你同意你的先生应该要有肩膀来扛起责任吗？如果你同意，那我要告诉你，上帝设立太太的角色是先生的帮助者。帮助者不代表能力差、地位低，帮助者的角色是要帮助先生成为家庭的头，帮助他有肩膀，可以为家庭牺牲付出。如果我们都同意先生是家庭的头，太太是先生最好的帮助者，我们再回来看看今天的问题，先生做家庭主夫，太太负责赚钱，到底好不好？我想第一个，短时间如果因为健康状况或是因为转换工作，先生不工作，太太负责赚钱，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先生长期不工作，只靠太太赚钱养家，他会不会慢慢就开始逃避责任，然后失去人生的方向感，也失去一家之主的认同感？哪一天当这个家需要他，他会不会已经没有强壮的肩膀可以扛起责任？如果太太变成家里经济的供应者，主导家里的财务支出，丈夫什么事情都要听太太的，没有做主的空间，慢慢的这个男人会不会逐渐退缩，失去了自信和志气？对原本成为家里的头这样的角色，他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动力。从此以后，会不会虽然名义上他是丈夫和父亲，但实际上他却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先生是家庭的头，太太是先生最好的帮助者。我想上帝设立这样的角色分工，其实是要带给家庭祝福。所以我给弟兄的建议是，如果你长期不工作养家，你没有办法当家里的头，你也没有办法让孩子学习父亲的榜样。然后各位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更好，可以取代先生成为家庭经济的供应者，那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先生锻炼他的肩膀，可以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短期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最终这个家会失去上帝原本设立男女角色分工所要给予的祝福。
是，谢谢 Eddie， 我觉得你讲的真好。所以在这里，其实最重要的焦点不是谁赚的钱多，谁赚的钱少，而是在角色扮演上，男人能不能成为家庭的头，这才能够给女人安全感。所以其实，就算如果先生赚的少一点，但是他能够为家庭负责的肩膀，其实对他的太太来说，就算钱少一点，可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上，你就觉得这是对的。不然的话，你就总觉得好像这个男人没有办法让你依靠，这个男人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甚至我觉得很可能一个女人就会开始从心里轻看她的丈夫，或者开始对丈夫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嫌弃。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不要从钱的多少来衡量这个应该是谁去赚钱。我觉得不是钱赚多少的问题，而是那个角色是不是按照上帝起初设定的婚姻的蓝图里面，男人应该负责什么，女人应该负责什么。其实男人是不可能取代女人的角色，你就是没有办法生小孩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喂母奶啊，这个是上帝的创造，我们不要去好像把它反过来，那个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后遗症的。李哥要不要说什么？
其实 Eddie 讲得很好，已经非常完美的可以当博士论文了，而且很实用，这是在观念态度的问题。就你说可能钱不够用啊这些的，但其实作为配偶帮助者，你可以开源，可以节流，但这个开源并不是说你就去找一个比他报酬薪水更高的工作来取代他，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从小的环境，我家五兄弟六姐妹，也是一个爸爸在赚钱啊，照样可以过日子。那我现在看到有些弟兄当中，也有家里面也有七口之家的，就是丈夫做头啊，只是在学校当老师啊，这个太太就是在家里面照管孩子啊，气氛很好，就是孩子他们还在家自学的，就氛围很好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些孩子都愿意去帮助别人，所以不用太多的担心。如果你太多担心，用自己的方式来角色互换，混乱了上帝的设计，那这是得不偿失的。
是，我是想到真的，如果这个角色对调，因为圣经说这个男人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男人原本被赋予的一个角色，他就是要在田里面劳力，让地生出土产，然后来供应家庭的需要。但是我们如果去把这一个角色剥夺了，让他在家里带小孩做家事，那真的就像刚才 Eddie 说的，男人会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来越退缩，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价值。可能一开始他会觉得，哎，这样也很轻松啊，我就不用在职场上去承受那些压力。但其实这个对他并不好。那女人相对的，如果我们成为家庭财务经济的供应者，其实这对我们也是蛮有压力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回到家以后，你的先生如果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夫，他一看到太太回来啊，老婆回来太好，小孩交给你家事你现在 take over 啊，那现在家里都交给你了。很多男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终于太太回来，我把这个家交给他了，我要去休息了。那可是太太在外面工作一整天回来，他又要面对他的第二个工作，就是照顾孩子离家，这个女人一定会有很多的怨言的，
会疯掉
会疯掉。说真的哈，上帝创造女人也真的确实，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体力耐力可能真的跟男人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不一样。所以如果太太负责主要赚钱的工作，这个女人心里对先生的轻看那是必然的，还有这个女人会很没有安全感，这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一种角色扮演。所以刚刚 Eddie 说，如果是短时间的那 OK， 过渡期 OK， 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常态，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仍然请 Eddie 跟李哥来回答。那这个题目是一个妈妈的提问，她说国一的儿子每天回家就是打电动看电视，完全不做功课，请问如何在不惹儿女的气跟管教中取得平衡。我想这一个问题真的可能是每一个家庭，可能还不一定要进入青少年了，可能在小学就已经会遇到了。那看电视打电动完全不做功课，如何在不惹儿女的气跟管教中取得平衡，我们请 Eddie 先来回应好吗？
好，那我想刚才冯姐讲的没有错，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想每一个孩子喜欢打电动，花很多时间上社群媒体啊，甚至追剧啊，然后影响念书写功课，这个一定都是每个家庭共同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做父母所要面临的挑战。那我想我们有经验的父母都知道，如果是骂或是禁止，很难改变孩子的行为，而且常常会让亲子关系变得很紧张。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念小学还是国中的时候，也是一样沉迷网络，那时候我还气得把那个数据机某电还用铁腿把它砸烂，过几天再乖乖去把它买回来
很难想象哦，像 Eddie 感觉是很温和的爸爸，不是很有脾气的爸爸也会做这种事哦，可见得哦，真的是气到忍无可忍，是不是？
对，气到失控了，对，
气到失控。
不过想这位父母很棒哦，他知道不去惹儿女的气跟管教孩子这两件事情要取得平衡，就来谈谈几个基本的原则，再试着建一些实际的做法。第一个是不惹儿女的气，不是不要惹他生气所以什么事情都不管，而是我们不要用情绪啊，有情绪的时候要自己先安静，然后不要否定孩子，要针对事情不要针对人。 也不要拿他跟别人做比较，比如对孩子说妹妹比较乖，你都不听话。
那我可不可以请 Eddie 说明一下，什么叫做针对事情不要针对人？可能有一些人听不太懂，这什么意思？
好，我想就是当他沉迷网络的时候啊，我们要禁止他啊，那禁止他，只要跟他说，我们今天谈好要看几分钟，你怎么超过了呢？好，那你今天超过时间了，我们针对这事情说就好了，我们就不要一直否定他说你就是不成自律啊，你就是每次都犯错啊，你总是这样子啊，就把过去的陈年往事全部讲完，那我想孩子一定是会很反弹，根本就没有办法听进去我们跟他讲的。所以只要针对那件事情跟他提，当天犯的错跟他提就可以了。
嗯，好，了解。然后你说不要把他跟别人比较，不要说妹妹都比较乖，你都不听话，所以不要做这种好像真的是会激怒他的话。那我们只说，哎，我们约定好20分钟，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那我们就来遵守规矩吧，就是对事不对人。好，
是是，好。
嗯，
管教的部分我想我建议三个原则。第一个，我们管教他不是因为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比如说他功课考不好啊，或是我们希望他多念一点书啊，而是我们想要塑造他的品格，所以我们要温柔又有坚定的设立界限。管教也不是责备，而是目的在训练，不能只说你怎么都不读书啊，而是要教他怎么管理时间，怎么为自己负责。像那时候我女儿在国中的时候啊，我不只说不能看电脑不能看网络，而是我们要坐下来花时间陪他定计划，甚至陪他念书啊。我想我们的陪伴就让他少掉很多诱惑。另外，我们教导孩子自己要成为榜样，不能要求孩子不要上网打电动，就自己坐在客厅里面一样拿着手机放不下来，我想这样也很难要求孩子。实际还有一些建议，我也提供几个例子做参考。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或是每周固定的时间才能打电动或上网，而且规定好可以用多久，时间到了我们可以用闹钟提醒他。常常还都会说，哎，再过五分钟就结束了，这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给他恩典，但是我建议就站在旁边等他结束。因为常常我们如果一离开再回来，他可能又要求再多五分钟，那我们与其让孩子这样一再拖延把我们激怒了，不如我们就坐在旁边温柔坚定的等他结束，慢慢养成他遵守规定的习惯。第二个，我们也可以陪他一起打电动或陪他看影片，我们不只是要求他顺服，我们也可以进入他的世界，一来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再来如果影片中有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也可以机会教育。在影片结束以后，我们也可以花几分钟和孩子谈一谈你们所看到的内容。即使我们做的都已经做了，我想大部分的孩子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调整改变他自己，不是我马上做了就马上看到成效。所以这时候孩子很需要我们做父母的持续为他祷告，那如果他愿意，我们也可以和他一起祷告。
好，所以根据刚才 Eddie 所说的，就是我们需要设立界限，然后训练他，然后还要做榜样。方法就是我们设定时间，所以让孩子知道你几点到几点可以做什么，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就要做功课了，我们就要读书了。那我想 Eddie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陪伴他一起做计划。所以我们设立的这些界限，或者我们以后要怎么做，其实要有孩子的参与，就是他也要同意，他也要认同，这样他感觉到是被尊重，而不是强行的被规定。陪伴他做计划，所以其实父母真的蛮需要花时间陪伴的啊。然后 Eddie 讲到祷告，好，第一个就是设定界限，陪伴，然后祷告。我相信虽然不一定是立即见效，可是这样做一定能够缓和亲子关系。我都很难想象当时 Eddie 还会拿铁锤把女儿的数据机砸烂哈。请问后来呢，女儿的这个部分是怎么解决的？
我想我们不能说她从此就不看网络了，只是我们因为陪伴她，我们常常为他祷告，也跟他一起祷告，我想他就控制在一个可以管制的范围内。比如说他还是该念书还是会念书啊，该考试他还是会预备啊，甚至我记得那时候高三他要考大学的时候， 有半年的时间他愿意让我们把他手机收了，就那半年就不用手机了。所以我想这都是我们之前跟他慢慢养成一些习惯，陪伴他所奠定的一些基础。
是，感觉这段时间真的亲子关系会紧张，可是我们可以跟父母说，那也没有关系，会有紧张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刚之前有跟 Eddie 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Eddie 说长大了就好了。哦，是这样子哈。那我想问一下李哥，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长大了就好了？
忘记了，因为我待会变老了吧，所以忘记了怎么过来。不过我们以前那个环境还算比较单纯，没有网络的世界，就是要买游戏机啦。很棒的地方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过程，刚才 Eddie 讲到陪伴了，陪伴有个好处就是不只是帮他做计划，而陪伴是可以帮他做选择。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玩暴力血腥的，我们说哇这个很血腥耶，所以后来他就玩那个过关的，比较动脑筋的，或者开车子的技术的这方面，那我们就放心，反正他开车要不要像开这个电动的车，我们就不管他了。所以这个陪伴有这个好处。那么现在可能是手游啦，现在是手游的话，我想爸爸妈妈你陪伴他打，你也可以知道他打些什么，然后给他一些建议，你可能也成为他的对手，跟他一起打。至少在他跟别人打或者不认识人打的话，环境关系里面要安全的多了。可能我说我可以陪伴你打半个小时，陪伴完以后我们就暂停，你要做你其他的事情。所以在这陪伴过程里面就可以跟他谈判啊，交涉啊。所以刚才 Eddie 讲到女儿愿意把手机交给他保管，这是很好的。很多父母都用没收的方式，说好了，这个手机被你收去了，但是我的心不让你收去，所以他心没有收回来，其实还是很表面的，这不是最好的状况。陪伴当中引导交涉谈判，说我这样好不好，平衡哦，不是说50%这样50%那样，不是的，保持平衡是动态的，有时候忽然这边过一点，哎，再转过来好像骑脚踏车一样的，那龙头永远是在转的，就是不会掉下来啊，你要保持平衡。所以这个是在动态里面来取得平衡，所以要有点弹性，不是律法，不是规定，不是一个公式套上去就可以了。孩子在成长，我们也在跟他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在训练他，也在训练我们自己，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这是做父母的人跟孩子的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想最后 Eddie 有提到一本书是对你很有帮助的，你可不可以提一下？
好，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啊，还有建议都是来自一本书，书名叫做《家庭为习惯》，那为是微小的为，它会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些微小的好习惯，帮助我们孩子一起成长。这是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啊。那我女儿现在已经成年了，那我想如果时间可以重新来过，我可以在孩子小时候就读这本书，并且照着去做，我相信在管教孩子上面我一定可以少犯很多错，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所以我真心推荐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去买这本书来看。
嗯，家庭为习惯，那为是微小的为，出版社就是学园出版社，园是花园的园。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看一下家庭为习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 Eddie 跟长安和我一起回答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的问题可以得到满意的回答。
好，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